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又是我们天荒夜谭说故事的时间到了。这几天搬家，已经在新家睡了三天晚上了。不过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二十几年，当然有很多东西，那么继续在搬运当中，猜想最少还要再搬个一个礼拜十天吧。搬家给我的感觉这次是蛮深刻的，几十年来累积的真的不少东西，一旦要搬离的时候就面临了很多的选择，这些东西要还是这些东西不要，还有真的发现有很多东西自己晃的都自己忘记了，曾经有过什么东西，曾经买过什么衣服自己都忘记穿了，甚至连它存在都不觉得它存在了。那我的感觉是，即便搬到新家，那这么多的东西我是不是还会再去重新看过一次，或者是会拿来使用，我想这个都是很有问题的。只能说一次的搬家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如果真的不需要，或者是觉得以后会需要的东西，就未必需要买来储存了。新东西也许会变成旧东西，而旧东西甚至看都不会去看它一眼的。从这次的搬家当中，我想我学到了清安自在的重要性了。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第三章。那第三章之前已经上过了一两次吧。那我们主要是在谈暗示、心电感应跟信念的混组。那暗示呢，是外在的自我向内在建立，叫暗示，它的英文其实就是 suggestion。 心电感应的话呢，是内在传过来给外在的自我。这叫心电感应。那信念的组合的话呢，我想主要是说我们内在跟外在合起来，想要用什么样的一种 grouping 组合方式来体验外面的人生。通常我们在讨论个人实相的本质，我们通常会以自我为主，或者是完完全全以自我的角度在思考信念的问题。那么这一章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跟我们的内在暗示，透过暗示的过程，我们让我们的内在知道有哪个方向它可以考虑。就等于是员工对老板间一样。这就是暗示的作用。而心电感应呢，心电感应是由内在把内在的信息传递给外在的自我，而外在的自我呢，是根据自己的某些已经建立好的思想体系来选择哪些思维方式、哪些想法、乃至于哪些信念是符合自我的思考系统。如果符合自我的思考系统的话，自我就接受为主要的思考方式或主要接受的信息。换言之，这个自我呢，它透过一个过滤的方式，把一大堆由内在传过来的信息接受为自己想要去处理的资料。那么如果自我觉得这个信息一直都对自己非常有帮助的话，那么自我就会越来越相信由心电感应传过来的信息。那么如果自我觉得这些想法呢，根本一点都没有价值，而且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不知道这个信息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传到我们的内心里面，而且似乎有人在跟你说话，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自我就会阻断由内在而来的信息。因此当我们在考虑个人实相的本质这样的课程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纯粹以自我的角度，以个人把物质世界的角度当作是唯一的角度来当作人生的考虑方式。当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们在讨论个人实相的本质，我们通常只有以自我的角度在思考，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信念去创造实相， 而这个我们的信念，通常我们会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想法的加强，我们以为加强我们的想法，把它意志化坚持化，然后就以为这样可以创造实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本不需要从早期课第一册到第九册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不断的解释内在感官、内在的状况，以及多次元实相、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事件。好，赛斯一直试图让我们了解意识本身，好，是包括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潜意识，乃至于我们的无意识状态。所以当我们在考虑信念的时候呢，那么信念当然是包括了我们的内在的信念。那我们通常的人都了解到这一点，尤其是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赛斯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念是包括我们的内在自我的信念，我们的初始信念，也就是延伸具有的自发性的信念，还有呢，包括我们在人世间的很多想法，想法透过暗示的作用，透过 subjection建议我们的内在接受之后，由我们的内在统合，然后内在的信念再创造外面的实相。而我们说创造实相最主要是基于什么呢？基于我们的情绪能量，也就是我们那个感觉基调，我们那个由衷的感觉。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不管你今天看到什么，在赛斯的思维当中，一定是只考虑多次元实相，不会只有考虑外在自我的思考方式。如果我们纯粹以外在自我独断独行的想要移动我们的生命形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图示一定是来自内在的。赛斯对意识的昏华，赛斯提到我们在人世间的自我是内我意识的最表层，也就是整个意识形式的最表层的那一层，而且外在自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前我，它是前我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结构，是由一个人的整体个性当中初期某些特性再加以组合而形成的那个表面身份。所以我们的自我意识的背后有潜意识，而潜意识的后头有无意识，而我们的无意识是我们一层又一层的内在的自我意识所形成的，是内在意识形成我们的无意识状态。以在人世间的自我来讲的话，我们是我们的前我的最表面的那个心理结构。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谈到我们的自我意识啦、潜意识啦、无意识，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分野。如果你能够越加的深入去探讨你的意识形式的话，那么你可以从你的自我意识回到有意识的心智，这里翻译成意识心。从自我，如果你愿意稍微的回到自己的内心，你就立刻能够接触到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意识心。而意识心呢，它是连接着内在感官，可以直接就了解到我们的内在意识，或者是叫做无意识状态。谈到有意识的心智，或者是叫意识心，其实早在早期课一开始，最开始才刚刚赛斯跟真跟罗一联系的时候，赛斯已经对有意识的心智下了非常清晰的定义了。这个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其实不是在个人实相本质才开始提到的，虽然在其他的赛斯书的课程当中提的蛮少的，不过在个人实相本质有关于意识心提的真的很多。我记得我们在洛杉矶一开始开读书会，在十七八年前就有同学在问到底什么是意识心啊？因为如果对意识心的定义不清楚，或者是我们对意识心根本不了解，那么 可以说整个个人实相的本质，我们几乎是没有真正懂赛斯到底在教我们什么。我们了解，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的思想好慢慢集合起来变成我们的信念，那我们的信念呢被我们所谓的思想系统接受，再由我们的思想系统把它组合成思想的集团。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各位可以了解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的内在有我们内在的一个思想集团，或者是叫思想典范吧，一个类似像库存盒子那种库存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也好，内我意识也好，或更深层的内我意识也好，每一个操作的意识形式都有一本华典，像我之前所提到的幻力机的概念，我们的自我有一部幻力机是根据我们自我所了解的事情，在幻力外面所发生的所有的现象，然后因为所幻力出来的状况，然后再对之反应。那我们的内在是不是也一样有一本字典，有一个幻力机，那么也是对他所取得的资讯开始做反应。但是以比重来讲的话，我们内在自己所决定的任何事情，外在自我是很难去对抗的。那么我们来画一下现在这个意识的形式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每个部分的自己呢，都有一个欢意的系统，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典范，我们的思维体系。我们的外在自我完全按照我们的所知道的事情，所累积下来的经验来操作我们对外在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以某个角度来想的话，就好像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围成自己的一个范围，那在这个范围当中呢，我们在操作我们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之外的其他的灵体啊，或者是心智体，我们并不觉察到，所以我们也不太会去操作。一直到我们把自我的这个状况一放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操作我们的其他的身体。那意识形式也是一样，我们的自我也有一个心智的身体，而这个心智的身体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一种思想的典范也好啦，思想的系统也好啦，或者是叫幻力机也好，我们的确有一个存在的东西，像个盒子一样在存放很多的东西。那这个存放的东西呢，我们有绝对的自我的一种自主权，没有错，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由意志。我们的心智的身体，我们能够在操作我们对物质现象的一些反应状态。那这个心智的身体呢，是透过很多很多由内在来的信息，我们不断的在加强累积我们在外在世界的经验，也因为有一种累积作用，有储存的作用，所以我们有记忆。那因为我们有记忆，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对昨天的事情，对以前的事情，我们是寥寥分明，知道是什么事情造成我们的一些感受。可是我们的内在呢，它在每一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会不断的提供新的信息进来。那因为新的信息进来了，所以新的能力被启动了，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新的知识、新的能力，不自觉的从早上醒过来之后，或重新组装过的自我来操作我们的外在现象。但是刚才提过了嘛，我们的自我既然有一个完全的自主权，所以我们累积下来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消失掉，因为我们的自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应付外面的现象嘛，既然内我希望以外在自我的角度去体验外面的人生，所以外面的自我当然拥有全部的主权去感受外面的世界。那也就是因为要完完全全能够体验到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的自我只被我们的内在自我配备一部分的信息而已。因为如果我们的外在自我拥有内在的资讯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过外在自我所面临的生活，因为外在自我 会知道太多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专注在外在的现象里头。所以外在自我所经验到的所有事情呢，我们的内在自我不会去把它消除掉。那不会消除掉，可是又要这个自我成长怎么做呢？因为意识形式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所以外在自我在过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重新被我们的内在自己组装。可是这个内在自己组装当中呢，就好像是我们在汤里面再继续放材料一样，外在的自我并没有办法去消除曾经有过的记忆，可是却可以从内在得到新的信息跟新的知识。可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却每一天重新装不同的外在自我的信息给外在自我，也就是刚刚不是提过吗？我们的外在自我如果像一部翻译机或一部字典的话，原来的字，原来曾经有过的任何信息都会存在，可是内在自己会根据外在所需要的资讯不断在补充新的信息进来，同时也一样会把外在自我所需要的任何资讯也输送过来给外在自我。为什么我需要去解释这一段？是因为有朋友在提，那么既然内在自己每一天早上都组装新的外在自我，那么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过度扭曲的外在自己呢？这就是意识的一个基本的形式。意识的基本形式是只要存在就永远都会存在。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外在自己在人世间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当然都永远是有效的，我们所经过的任何的感受，任何的经验都永远有效。内在自己是不可能把外在自我的经验删除掉的。那么因此内在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在添加东西，添加材料，添加信息，让外在自己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知道有更多的信息可以使用，所以可以克服新的难关。这里所说的每一天重新组装我们的外在自我，讲的是说呢，它不断给新的资料。各位可以从小孩子的生长过程可以发现他的心智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在某一个时间他能够做什么事情，怎么在突然之间可能自己都不觉察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这个孩子的心智的成长会如此的让我们惊讶，怎么突然间会讲话了，然后讲话呢他突然间会使用很多你甚至都不见得是已经教他的事情，或者是他的吸收能力为什么会这么快，原因是因为他的内在自己不断给外在自我添加新的组装方式，新的信息，新的灵感，新的能使用的东西。所以其实一个人的心智从小到大我们不断的被补充，不断被补充。为什么他需要补充呢？是因为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由内在再继续添加新的东西进来。所以各位可以观察小孩子的成长状况就可以了解，我们外在自我的心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断与我们的内在添加新的东西进来的。如果纯然是由小孩子自己的经验来发展他自己的心智的话，那么这个小孩子的成长是不可能这么迷人的。这个小孩子的成长一定带着他的内在不断给予新的资料的。那么换言之，各位去思考一件事情，那么以大人来讲的话，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吗？其实我们也是耶。我们如果不完全由自我去操作，因为我们自己只知道好像只有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经验，我们所累积出来的知识才有可能变成我们所用的东西。可是我们除了原来的经验之外，每一天与我们的内在根据我们外在所需要的部分不断给予新的资讯，新的灵感，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重新被组装过的。但是虽然是组装过的，原来的思考，原来的扭曲并没有因为内在的给予资料之后就可以把它消除掉了。就好像我刚刚所提的那个概念，如果是一部 字典的话，已经写在里面的部分，它永远不会去把它删掉的，不过会添加新的解释或新的意义。因为这一章主要是在谈我们怎么样去组织我们自己的信念，怎么去 grouping。 grouping 的话就是把它变成群组了，我们的内在跟外在怎么变成群组，这个群组的方式到底是怎么组成的。这里不是提到吗，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内在暗示，而我们的内在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传递过来信息，但是从这两方面一边暗示一边信息，到底是怎么样在沟通的，为什么需要谈到信念的这个 grouping 组织组合，信念还能够组织起来是怎么组织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个概念，我们如果有一个概念，知道原来我们的自我有自我的思维系统，而我们的内在有内在的思维系统，可是内在在随时每一天当中重新在补充我们的自我系统，可是却不会删除我们的自我系统。如果我们有清楚的这种概念，我们有外在的身体，有内在的身体，有内在的心智的身体，有外在的心智的身体，而不同的身体是在不同的思维体系当中操作的。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在第三章一开始才会提到心电感应暗示跟信念的分组或者是信念的组合。那么在两个思维系统，两个思考的中心当中呢，它的联系方式是怎么联系的呢？各位可以去思考，就像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假如说美国跟墨西哥接壤，那么美国人要去墨西哥，当然可以车子直接开过去，可是仍然有一个边界，虽然这个边界并不是一定要管制你，但是是有一个边界在那边的。像美国跟加拿大呢，是几乎可以自由通行的，但是即便是自由通行，仍然是有一个关口，有一个边界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一样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呢，我们叫做意识心。这个意识心呢，就好像是我们的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之间的边界，所以透过我们的意识心，我们可以横跨在两个国度之间。我们只要去看我们的意识心，意识心是知道所有外在自我的所有一切的资料。那么反过头来说，我们的意识心其实也是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所有的信息以及所有曾经有过的经验。所以意识心这个东西呢，或者是叫有意识的心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只要透过我们的意识心，我们不但可以操作外在自我的现状，而且也可以从内在自己当中得到所有你所需要的任何资讯。所以意识心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了解意识心以及整个意识的操作过程的话，我们就来看看早期课第一册的第七节。第一册的第七节一开始它是这样形容的，在第七节一开始罗是问他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被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见过对方，怎么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赛斯的回答说，有时你在以前的生命当中认识过他们。那罗问他说，这是否也适用于什么地方呢？赛斯说，你可能去过那里，如果你没有实际记忆的话，但是你仍然保留了熟悉的这些感知。罗问他说，那么可不可以透过催眠得到这种感知呢？赛斯是这么讲，他说是的，但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意识心，知道无意识在做什么，毕竟意识是目标。赛斯的这一段论述在告诉我们很多事情。第一呢，意识就是目标。换言之呢，我们生活的目标不是由我们的自我所设定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人生意义是由我们整体的意识所设定的。这里所谓的意识 consciousness， 它是包括 有意识的自己跟潜意识乃至于无意识全部合起来叫做意识。所以意识已经有目标了，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定目标，可是我们的意识已经有目标啊，而且意识就是目标，这个定义有过简单的吗？好，什么是我们的目标呢？什么是我们的人生意义呢？什么是我们的价值完成呢？什么是我们要完成的什么事情呢？其实意识就是目标，意识就是目标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出生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存在的，我们是要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才投胎到人世间的，所以我们本身就是意义，我们本身就有人生蓝图，我们本身存在就是价值。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赛斯书上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说自然人就是神奇人，如果一个人完全 follow 自己的自然特性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写任何的赛斯资料，一个完完全全根据自己的内心的感觉在过生活的人，完全自然而然在过生活的人，他是写赛斯资料写的最彻底的一种人。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认为赛斯资料纯粹是理论呢？一个完完全全根据自己的生命形式，根据自然而然的特质在生活的人的话，他已经把赛斯资料写的是最好的那一种人。这个不需要写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懂，而事实上这样的人就是赛斯告诉我们，我们最理想的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学了那么多的理论性的东西，学了那么多的赛事资料，其实我们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变成一个自然人，怎么样花了我们的内在来过生活。因为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赛事已经讲过了嘛，这种人是不需要学任何赛事资料了，意思是他们已经拥有了赛斯所有的精华，他们在过赛斯所希望他们过的生活了。所以赛斯的教导当中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理论性的东西，他只是要我们了解到哈，意识就是目标，它就是一个目标啊。我们之所以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的意识就是目标。这里也简单的告诉我们其他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哈，也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即便这个事情是在前世发生的，在别的地方你去过这个地点，那么你内心里面都有，只是现在因为你完全处在自我意识的状态之下，如果你透过意识心的话，意识心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这是第二件重要的事情。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刚提到的意识心，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只知道我们现实人生这一生当中所曾经经验过的感知或者是经验嘛，可是你的意识心呢，他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所有曾经过去的事情。换言之就是透过意识心的话，你完完全全可以知道所有内在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事情，意识心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那么刚才不是提到吗，当一个人在催眠的时候，他可以知道所有的信息。换言之某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在催眠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已经放下了自我，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回到了意识心。刚才这段文字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就是一个人催眠的时候是进入意识心的状态，也就是呢，他透过意识心可以了解所有的其他状况。在美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我之前曾经提过哈，前几年一些高中毕业生他们会合资合起来一些钱去找催眠师来对某个同学催眠啊，比方说让他跳舞啦，他可以跳得跟最棒的舞者一样跳舞哈，或者是叫他做一些他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在催眠的状态之下，他的确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各位去思考这个重点，我们说为什么在催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自我所做不到的事情呢？是因为 在催眠的时候，刚提到嘛，催眠的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心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取得在其他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当中曾经有过的自己的某些经验，我们可以用在我们这个自己身上，换言之就是打破这里所说的信念的婚阻。我们在催眠的状态之下，我们的信念是没有婚阻的。那么某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当我们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心是可以取得我们所有内在的信息之外，甚至可以取得别人的信息。我们刚不是提到吗，透过一个心电感应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内在取得很多很多我们自我所不知道的信息，只是我们自我是根据我们的信念把它过滤掉了。那么因此假设说你之前你的转世经验当中并没有那种当舞者的经验，这也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呢，意识心知道所有的事情，而意识心可以取得内在自己的信息嘛。那内在自己再往更深一层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像树一样，从你的那个枝芽当中透过到别的枝芽去。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最底层就是一切万有嘛。所以如果你从意识心当中去取得自信的话，你会在催眠的状态之下会取得非常强力的这种能力出来。可是这个强烈的能力呢，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任的婚阻当中并没有这些东西，或者是这样讲好了，我们的自我会把这些信息把它砍掉，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就不会跳舞啊，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知识了。所以各位，如果我们今天可以透过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只要透过你的意识心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强的搜索的引擎。当然在这里是因为罗在问赛斯，他说在催眠的状态之下，为什么我好像可以得到某些信息是我的自我所不知道的。那么赛斯是说呢，其实意识心知道所有的事情，意识心知道潜意识乃至于完完全全更深层的无意识的资料，我们的意识心都知道。所以在个人实际上本质当中，好，因为我们的人格是多次元的，而且这个整个组织方式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它已经甚至可以超过我们的所有的转世资料，甚至可以超过我们的内在的存有的那个部分，而转到所有的信息当中。因为透过我们的意识心的话，我们可以回到一个电信的层面，那只要回到电信层面的话，那么在电信层面当中的信息就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了。各位回到我们提到的那个道瑞资料，道瑞说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名字，而且我们不需要名字。那么艾罗娜在询问任何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任何人在旁边，而任何人觉得这个资讯适合于他，那么这个人就会进来了。那么去想这个问题，那么换言之呢，其实在艾罗娜没有处在一个自我状态的时候，他是不是在用意识心呢？当他在用意识心的时候，跟我们有对应的部分呢，这个信息马上会流进来了。也就是事实上，如果透过我们的意识心的话，根本就不只有限制在你的存有当中的资讯会流进来，甚至以更深的潜意识的资讯也会透过这个意识心的苏醒过程呢，会得到所有的资料。各位去思考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或者是多么疗愈的事情，对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你所不了解的任何的事情，其实你的意识心全部都知道。那么如果意识心全部都知道的话，那么你为什么需要完美呢？你为什么需要拥有所有的知识呢？为什么说无字天书呢？如果说以意识心来比喻中国人的无字天书，各位是不是能够更加的理解，其实我们只要透过意识心，只要我们的自我能够去询问我们的内在的更深的感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带给我们所有的资讯。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呢？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把它隔离掉了，把它筛选掉了。这个筛选的动作在这里第三章它告诉我们，就是信念的婚阻。我们是信念的婚阻，所以才把传过来的这个心电感应的资料把它挡掉了。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赛斯在下章节它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在第三章他用暗示心念感应跟心念的混组，其实是有很深的意思的。他希望我们了解整个意识的结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自我有自我的思考系统，没有错，而且你的经验来自于你的体验，来自于你的想法，来自于你学习的东西。可是透过意识心呢，意识心是知道所有潜意识跟无意识的所有的事情。换言之，只要透过意识心的话，我们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透过意识心是一个管道，我们可以接通所有的信息。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悟道者当他真正了悟的时候呢，他的内在自己的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取得之外，他甚至可以取得任何别人的信息。为什么？他是透过意识心。假如意识心没有这样的功能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一个人当他了悟的时候可以知道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可以知道所有其他人的信息？所以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其实我们是可以搜寻到所有的资讯的。而所有我们的人生过程的确是我们的意识的目标。我们一旦了解到这一点之后，说真的，我觉得人生是不应该有任何的遗憾或任何需要恐惧的事情，因为意识就是目标。各位只要好好去思考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对大家一定是可以非常的安心跟自在，对生命整个旅程当中是可以安心的处在一种创作的状态。因为意识就是目标啊，我们就走在我们自己的目标上啊。如果我们缺乏什么，我们就从我们的意识心当中去取得。那所谓的意识心，这是翻译者把它翻译出来的名词，它其实英文叫做有意识的心智 conscious mind。也因为意识就是目标，所以我们每一天都由我们的内在自己重新在组装。那组装是什么意思呢？组装的意思就是不断的把我们所需要的资料给我们，而且呢，让我们去达成意识就是目标的这样的任务。也就是它随时在做调整。假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什么问题，只要你留一个 question mark， 一个猪肉钩在你的心中去询问就好了。当我们去询问的时候，我们从内心里面去感受，而不要一直从外面想要得到资料。外面的资料或许对别人蛮适用的，可是它不一定是我们的目标。而且如果是由外面所学来的任何再好的技巧，因为不符合我们的目标，不符合我们的人生蓝图，不符合我们的意识想要我们完成的那个自然人的事情的话，那么因此这些资料不但对我们来讲的话不见得会有真正的帮助，或者是这个帮助只是眼前能够解决现有的一点困难，可是真正内在希望达成的目标我们却没有办法达成。如果回到意识心的话，既然意识心知道所有的事情，难道我们还需要完成什么吗？我是希望各位从第三章的这个标题，我们的信念是怎么混组的，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内在提出暗示，而我们的内在又怎么样把信息传递过来，透过心电感应的这种功能。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意识就是目标，没有其他的，意识毕竟就是目标。我们人生存活在人世间，我们本来就有我们的价值完成。去思考我们在上课之前所提到的那个概念，这边有一个小水库，后面有一个大水库，大水库希望小水库能够完成某些目标，所以大水库会不断地把小水库所需要的资料传递给小水库。那么小水库如果纯粹只是以自己单打独斗的话，那么他就连小孩子要成长成大人这样的过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小孩子不可能有什么经验或知识让自己能够长牙齿，让自己能够在心智上会讲话会对应会什么的。是啊，父母的确是有教他，可是父母教他的部分，真的少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从孩子的成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其实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断会给孩子新的资讯嘛。那只要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任何问题根本就没有关系，因为碰到之后呢，我们的内在会给我们信息。在整个个人思想本质一直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限制性的概念。我们总是觉得说，好，因为有限制性的概念，所以我可以取得我所要的所有的东西。各位，这是个误解。好，真正所谓的限制性信念是指我们的内在跟外在之间两个接通的时候被限制住了。那么假如不受限的话，我们的内在不断会把它的信息转到外在来。那么外在如果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内在会不断来解决外在的问题。那么不是外在希望达成什么，而是内在本来意思就是目标。我觉得这个概念必须要弄得非常清楚。那么某个角度来看，以技术性的角度来看，既然意识就是目标，那么当然外在自我不断地把方向给予我们的内在，让他发现什么地方可以达成他的目标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的外在自己的确是焦点，的确是我们内在能够感知到外在世界的一种焦点，而这个焦点是提供一个方向性，怎么样让你的内在自己能够完成他想要完成的目标。那么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仍然是他要完成的那个部分。我们在外在的世界的自己，我们想要有更多的功成名就啊，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方向，可是对内在自己来讲，这些东西他早就有了啊，他根本不需要重新再有啊。以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他拥有很多很多的经验，他没有的经验他才需要你去完成，才需要你去完成他的目标嘛。赛斯在这里说，他说其实自我其实也是很明白自己的性质跟它的来由的，它也是一个人心智中对外的那个部分，它会不停地向外看，当然以当时组成自己的各种特性为基准来检视它在物质实相中的所见。所以各位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外在自己本来就被赋予一个特质的，以这个特质为基准在检查物质实相中的所见，所以才能够完成内在自己的目标。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外在自我是不是知道自己在人世间想要做什么呢？基本上我们自己是知道的，我们很有感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心理脉动，我们有一个冲动，我们有一个自发性在内心里面不断的在蠢动，他希望我们走某一种方向。可是现在重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听我们内在的声音，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感觉基调，从我们的情绪能量去对外面的事情反应，而我们紧抓的外面的好跟坏，或者是别人的好的标准，那因此才会造成整个流程上出了问题。其实我们的外在自我是非常清楚他自己要完成些什么的，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外在自己只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组成自己的各种特性当基础来检视物质实相中所见到的事情，也只能根据自己对自己所抱持的各个意念而下判断。赛斯在这里说，自我是我们的内我中最以物质为导向的一部分，但是它从来没有脱离我们的内我，也就是它连在一起的。那可以这么说，自我是坐在你跟外界之间的一个窗台上，自我可以同时看向两方，它看向外在世界当然是绝对没有问题，那它怎么看内在世界呢？他是用意识心，用意识心来观看内在的所有的资讯，他是根据自己跟你所需要对实相下的判断，他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信念。这里所谈到的就是信念的婚主，我们有这个信念，因为自我有一个中心，有一个思考的系统嘛。那自我因为有自己的思考系统，所以他会阻断掉由内在来的所有的信息， 他会决定要不要这样的信念。然而呢，自我不能切断从我们的意识心传来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所以从这一点各位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意识心如果它操作非常灵活的话，我们的自我的确是可以向内看又可以向外看，而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信息不会因为限制的关系而得不到解答嘛。所以碰到任何的难题有关系吗？其实没有关系。赛斯在这里说，并不表示这些信息你无法获得，他们只不过是被我们束之高阁而已，也就是任何难题你要的解决的答案其实都有的，只是因为我们的信念的关系，我们把它置之不理了，我们把它束之高阁了，那既没有被消化吸收，也没有被纳入我们今天专注其上的信念系统中。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心去找的话，它就在那儿。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既然能够知道自我意识，又可以知道无意识的状态，既然所有的信息它都可以拿得到的话，那么它给我们传的任何信息只是因为我们的信念的关系，我们把它挡掉了，我们把它束之高阁了，那这个就是限制性信念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对限制性信念是怎么理解的？我们以为哦，我要跟别人一样，只要我不要有限制性信念，我就可以跟别人一样，我要取得财富，我要取得功名利禄，我要取得娇妻美贱，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所说的限制性信念以为是拿来取得物质更好的条件的一种工具，但其实不是，是我们的内在有它要完成的目标，而我们在完成这个目标当中呢，如果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在会不断提供新的信息。那么既然内在没有信息的东西，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明明你对绘画很有兴趣，但是呢你去市场上去卖猪肉，为什么呢？因为有朋友告诉你呢，那个猪肉摊一个月可以赚30万，那你想说我画画一定拿不到30万，所以你努力的去市场上去卖猪肉，当然你完全忽略了内在给你的任何的冲动，任何想要你做的事情，你完全把它忽略了，束之高阁了，可是你的内在不会放手的，你的内在会想尽所有的办法，用各种方式让你去了解你必须要回到执画笔的那个生活上。就好像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德国的最有名的漫画家普劳恩，普劳恩本来只是一个工人，是做钳工的，纯粹就是用钳工的方式来混生活的，可是当他慢慢的发现他敢往他自己的兴趣，敢往自己的能发展的方向去发展，是受到他的儿子的鼓励嘛。普劳恩最后不但成为德国最有名的漫画家，而且是德国的幽默大师。赛斯在这里说，我们的意识心不会因为你忽略它，你把它束之高阁，然后它就消失于无形，这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必一定要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才能够找到它，因为我们的意识心永远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存在的，它不可能离开的。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意识心联系我们的内在自己，而且我们自己呢，根本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部分。你的锁脚又怎么能够突然间跑出去你的身体之外呢？一样的情况嘛，你是你的内在的一部分，你当然不可能离开你的内在啊。而这个意识心不是你忽略了它，所以它就不存在，不会的。你也不必一定要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才能够找到它，因为它一直都是如影随形的。如果说我们要找才能够找到它的话，那么你永远也找不到，如果它不是如影随形的话。所以这里赛斯说，因为假如你真是要找才能找得到的话，那么你找到它的机会就等于零。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只要下决心去检查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 明白他的确有你所忽视的宝藏。透过意识心，我们的确可以得到所有的资料。一个人当他开始能够觉察到他的意识心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悟道者。所以刚才讲过了嘛，为什么悟道者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甚至于超过人类所知的事情，悟道者都可以知道。为什么佛陀可以知道地球是一个扁平的，像阿婆罗果那样的形状呢？难道他有天眼吗？好，事实上他是有天眼的。好，那个在金刚经里头已经讲得很清楚嘛，如来有天眼火，如来有天眼。那么如来是什么呢？如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意识心了。当我们回到我们的自发性的那个意识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心自然而然会连接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而透过这个连接到内在自己的话，所有的信息它就会转成过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玩躲迷藏的游戏，想要找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么如果各位觉得说，哎呀，我去检查我的意识心，我没有办法去检查，我也不会检查，我也不知道怎么检查的话，甚至说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办法是透过认识或者是检查到我们外面所遭遇到的实质的现象是什么，从我们的实质效果当中，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种状态当中了，我们其实就可以了解到，他说其实是以资料的方式存在于你的意识心当中，而先前似乎得不到的资料就变成十分明显了。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呢？我们所碰到的外面的环境，你的难题，你的快乐，你所遭遇到的所有的现状，它是以资料的方式早已存在你的意识心里头了。所以换言之呢，我们的意识心根本就知道我们的无意识的内在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嘛。刚才我不是念那个早期课第一册的第七节嘛，我们的意识心知道我们的无意识想要做的是什么。所以现在如果你从外面的环境去看现在所碰到的什么样的状况啊，它早就以资料的方式存在意识心里头了。那么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有没有像一朵花是从种子长成一朵花的，种子埋在土地上，它怎么样都会开成那一朵花，而且那一朵花的形式，它的美丽或者它的特色，它的香味早就存在它的种子里头了。那么我们提到我们的人生状况的话，是不是我们人生要走的路，要完成的事情，要达成的目标，早就在我们的种子里头。而这个种子是什么？这个种子就是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意识心早就存有所有的资料，就好像一个孩子他的肉体的 DNA 使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形式，他的外形早就已经被限定了。不会说一个中国人生的孩子长出来金色的头发，然后呢跟中国人的黑色眼睛不一样的任何形式的人走出来，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 DNA 当中已经早就存有这些资料了。对一个孩子来说，不管他未来的肉体形式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或者是他的心智、智慧、智商以及对外面的一种特质情况怎样的话，其实早在他出生之前，他的 DNA, 他的精神上 DNA 跟肉体上的 DNA 早就设定好了。所以从观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得到先前似乎得不到的资料，而变成十分明显的。换言之，我们的种子就是我们的意识心，而这个将来会开成什么样的花，长什么样的果实，其实意识心全部都知道。而且意识心也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前面的生活是那种方式的。要知道那些引起你困难的似乎看不见的意念，其实具有十分明显可见的实质效果，而这些又将自动的把你带到最初信念或者是意念藏身之处的意识领域里面。 赛斯说，再说一次，如果你想轻易的就觉察到自己在想什么的话，这些思想的本身就会给你线索，因为他们能清楚的说出你的信念。我们自己或许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如果你看目前所处的状态，当然从外面的现象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困难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很多的情况呢？所有引起我们的困难的似乎看不见的那些意念，那些想法，其实是有十分明显的一个效果的。因为呢，就是一个最初的信念，或者是藏在我们的意识领域的那些想法，直接在外化成我们现在的现状。之前有很多朋友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来质疑，他们的说法是说，我是不是要体验贫穷啦？我是不是要体验单身啦？我是不是要在物质生活上去感受痛苦呢？其实说真的，如果以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受苦是没有必要的。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他要的只是你能够去体验他的目标而已。这个目标不会是你在肉身当中所承受的痛苦。我们的贫穷啊，我们的孤独啦，我们的身体的不健康，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按照我们内心的那个自发性在行动。那因为我们没有符合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的内在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把它扭转过来，因此在这个扭转的过程当中才会产生极度的冲突。就连我们的生命的结束也是一样，其实在任何的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当中，当他们在离开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不会像人类这么样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自己离开自己的肉体本身，他们是了解的，而且他们是接受的。那我们因为有太多我们无法处理的想要抓起的东西，所以在离开的过程当中才会变成这么样的困难。那一样的情况嘛，各位，你以为肉身的痛苦是内在所需要的吗？内在又何必要你痛苦呢？内在要的是你去体验某一种特殊的感觉，要达成某一个目标。这样讲好了，比方说富兰克瓦特，那么富兰克瓦特是比较属于一种顽固的性质，但是顽固并没有一定要他承受肉体上的痛苦或者是金钱上的匮乏，没有这样啊。我觉得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们所要的就是意识的平衡，意识的拓展而已，没有说你一定要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当 你了解到某一种状态的时候，不见得这个困难所产生之后呢，你的内在不会提出解决的方案。既然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去取得所有的资讯，那么因此我们在过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永远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来 support 我们的。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强调的，只要你跟你现在的状况相处，你的信息就会进来。不是我们必须要到外面去寻找什么样的资讯，因为外面的资讯不见得会符合我们内在的需要，也不见得是我们内在的 solution。 真正的答案是在我们的意识心里面，我们的意识心存有所有问题的解答。而我们既然是内在自己想要拓展的意识形式，我们是它的目标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内在已经存有了信息嘛。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从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的资料当中，你也可以从意识心当中去发现，其实那些都是意识心早有的资料了。我今天原来的电脑没有找到，还混在一堆搬回来的资料当中。我虽然特别把它捡起来放在楼梯口，可是昨天要录音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们还没有找到好。那我现在只能用旧的电脑来录，而且这个麦克风呢也是比较差的麦克风，所以我不知道效果会怎样。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就先将就一下好，我想慢慢会把这个电脑找出来。今天的课上的不是很多好，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我觉得从标题上去了解到我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自我的系统，一个是内我的系统。 自我有自我的思维系统，而内在有内在的思维系统，而所有产生出来的意念都不会消失，可是我们的内在会不断组装新的自我给我们，而且所有的信息，我们要所走的任何的一条路，以及将来要完成的任何东西，其实意识心早就都有了，而意识就是目标，所以我们的人生早就有目标了，我们不需要过目标之外的生活，我们也不需要发展目标之外的其他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碰到的所有的困难不是我们的内在那么狠心要我们去承受这些困难，让我们的肉体上受到痛苦，我想不是这个意思。真正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有限制性的信念，而所谓的限制性的信念并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要跟别人相比，要赢过他的财富啦，赢过他的名利啦，比他更漂亮啦，比他更帅啦，不是这些东西，而事实上是达成我们内在的目标。我觉得这些概念当我们比较清楚之后，各位就可以发现到非常清晰的一个图形，这个图形就是外面有外面的小水库，内在有内在的大水库，我们今天小水库要放多少量，已经早就有个大水库设计好了，而这个目标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在操作，而意识心其实可以解决小水库的任何所碰到的难题。我们不真的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困难必须要从外面去解决，其实整个赛斯资料包括下面一个章节，赛斯告诉我们说任何的諮商或者是试图从外头想要找到答案来解决内在的问题，赛斯简单的说这个就是躲迷藏的游戏。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在一般所学的这个赛斯领域当中，我们几乎把所学到的赛斯资料，学不管多少的赛斯资料，把它当作是你可以去諮商别人，其实这个方向根本就是错误的。赛斯资料只让你跟你自己的内在接触，只让你了解你的意识心，只让你了解你的人生目标，但是如果把赛斯资料等于是諮商资料的话，基本上这本来就是错误的，因为諮商资料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认为就是躲迷藏的游戏。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觉得说我们学了几年赛斯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对别人諮商，我觉得那还不如先从自己开始吧。如果你愿意从自己的心智当中，从你的意识心当中去了解自己的话，那个创造力是无比的强大的。好，如果我们连自己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处理的话，你又怎么去处理别人的问题呢？而且真正赛斯资料也不是让你去处理别人的问题，因为别人有别人的意识心啊，别人有别人的目标啊，而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别人的目标是什么啊。所以假如你把赛斯资料等于是諮商资料，你觉得说我学了一年或半年或多少时间或看了几本书，我就变成什么諮商师一级二级的话，基本上这个是非常的不切实际的，或者是根本就不是赛斯所要你了解的事情。整个赛斯的资料第三章已经告诉得很清楚了，我们自己可以向内在建议，好，这叫暗示，我们的内在可以传递信息过来，这叫心电感应，而传递过来怎么接收或用什么方式变成我们自我中心的那些内容的话，那个叫做信念的婚组。我们的内在的确有信念的，只能按照内在的信念，那么自我的部分呢，如果说我们挡掉了，那么因此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处在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当中。所以某个角度来看的话，真正赛斯资料是在处理我们个人怎么跟我们的内在接触的一套非常精密的科学，虽然说它是科学，可是却存在于最自然而然的状态之中。所以之前我上课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个自然人根本就不需要写赛斯资料，不但不需要学赛斯资料，他已经在用赛斯资料，而且这个人是最懂赛斯资料的人。能够自然而然的跟我们的意识心接触，能够按照我们的自发性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悟道者啊！一个悟道者就是能够接触我们的意识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意识心知道所有无意识的事情， 知道所有我们更深层内在的目标是什么。各位，再提醒各位一次，意识就是目标，而这里所说的意识当然不是自我意识，它主要是包括我们更深层的内在意识在内。我们的意识创造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而情绪能量状态就是这个物质宇宙的根，而我们是按照这个物质宇宙的根在体验外面的情况。但是我们永远可以用我们的建议能够让我们的意识形式了解，而每一天都不断地在重新组装新的自我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接着谈赛斯有关于限制性信念产生出来的问题。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